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咱们又见面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圣经背景，我们都进入了第五课了。真的愿神呢大大的赐福你，你现在的学习当中的劳苦不是突然的，盼望呢神加能赐力，以至于呢您真的是学有所用，将来呢可以更好的服侍主。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圣经里头各大民族，特别是这个旧约圣经里头一些民族他们的情况。在这一课呢我们就会集中的说以色列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情况。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曾经赐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三重应许，分别是土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和赐他福气的应许。后来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见这些应许一一的应验了。这一刻我们将特别集中谈到应许之地，看看这地的周遭的背景怎样影响到以色列人的发展。我们呢会来说说定居迦南以后以色列民他们的转变，我们也会呢谈谈有关应许之地这一块地方有什么特点，还有呢说说进入应许之地得享安息的条件是什么，最后呢会谈谈选民，当神应许他选民去进应许之地，而他选民在这过程当中得地与得到与未得之间这个挣扎的当中的一些历史呢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啊。好，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定居迦南的转变。本来呢从出埃及记到进入应许之地只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走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太悖逆了，结果他们拖延了40年才能够进入迦南。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地，在他们进迦南以后呢对迦南地的众多的原居民呢展开了最少200多年的征服行动。然而有一些民族始终都没有被完全的灭绝，这些迦南民族的异教习俗就深深地侵蚀着以色列民，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败亡，也导致了以色列民被掳。考古学家的历史发现呢印证了出埃及记1章11节的记述。考古学的发现同时指出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大批的希伯来族和亚兰族人移居肥沃的新月湾区巨大浪潮有关的。当时定居在约旦河东的还有亚摩利人，有摩押人，有以东人，其他的人呢就定居在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谷。考古学者当中呢有一位叫做维特，他就说以色列人攻取迦南是分开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在约书亚领导之下用武力毁坏了中巴勒斯坦南部的城，毁坏了巴勒斯坦南部，并且呢攻了加利利。那如果我们呢这个用圣经里边我们比较熟的一些词呢，我们就知道刚才维特指出的这第一个阶段在约书亚领导之下的这个武力的攻取呢就包括了吉甲了，然后到耶利哥，然后是伯特利或者爱，然后是基变，那这些城呢就是巴勒斯坦南部的城。至于比巴勒斯坦南部城更大一块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南部的比较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利拿。 拉吉，乙基伦，西伯伦，底壁。至于加利利呢，就是这个夏索这块地方了。如此呢，就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中心点和大批原住的居民没有攻占的。后来呢，以色列人就跟这些原住的居民、没有攻占的居民啊，这些外邦人就和解混合了。第二个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第二个阶段是在士师的时期，当时以色列人继续和平的渗入多数的山地，晋中在某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小型的战争发生。从族长的时期到定居迦南山地，以色列人经历了三方面的技术发展。第一个发展是在机动性强的这个游击战术的发展。第二方面呢，是用铁器来开垦森林作为耕地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发展。第三呢，是他们承继了迦南人凿水池的技术。这些技术改变了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过去以色列民习惯处于旷野，他们过惯了漂泊无定的生活，但是漂泊无定的生活练就了他们要仰望神，而且呢，练就他们机警那种民族的习性。可是进入迦南以后，那种相对的安定的生活、繁华的生活，反而让以色列民呢更加脆弱了、软弱了，容易落入试探当中了。从士师时代到大卫王国时代，腓力士人在迦南地的势力越来越大。腓力士人一直占据着低原和沿海一带的平原。这些腓力士人属于海上的居民，他们是海上的居民大移民的其中一部分人。他们来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是比以色列人呢来晚了，迟了几代。是由希腊的大陆和海岛向东边移居，移居到叙利亚和迦南地的。腓力士的民族当中的妇女呢，特别的性感诱惑，构成了悲剧英雄参孙事迹的背景。你还记得参孙是怎么惨的吗？不就是因为看上了那个貌美的腓力士人吗？当然了，这个腓力士人呢，他们是属于海上居民，而海上居民的英雄意识，还有这些海上居民他们对于胜利，他们对于凯旋那种的谋拜呢，也是影响到以色列人的思想，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呢开始就从倚靠神慢慢慢慢的转移了，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开始转移呢，渴求倚靠一个又强又有力的英雄领袖了。他们盼望呢，这个英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去得胜。从前他们呢，没认识，没跟腓力士人接触之前，他们是依靠神的。现在他们呢，开始越来越依靠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向这个撒母耳来要求，求撒母耳为他们告一个君王来去管制他们。而大卫出场的时候呢，大卫打倒哥利亚的那个表现真的很像一个史诗故事哦，也满足了呢以色列人对英雄啊，他们对于国度的那种幻想。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在大卫的领导之下征服了腓力士人，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以色列人对自己身份角色的奠定也出现了一些稍微的微妙的一些变化。从前他们是以身为耶和华子民为傲的，他们有这个集体的意识，他们有团体的意识。可是慢慢的，当王国建立以后呢，以色列人开始以身为大卫王国的国民为荣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所属的那个阶层的利益。明白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呢，就知道为什么在新约的阶段，耶稣呢又特别强调天国是怎样怎样，跟地上的国度是不同的。又会明白耶稣为什么呢常常刻意的去打破每个阶层之间固有的格局了。大卫和所罗门作王的期间，以色列的国呢简直是达到政治经济的巅峰。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是因为他们当时掌握了控制了沿海的路和王道这两条呢国际运输的要道， 所以他们绝对控制了近东主要的运输网络。后来的考古证据显示，那时候的人民生活标准呢，突然的提升了。但是，我们从先知书里头的记述，我们看先知怎样责备当时的君王，怎样责备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就发现，虽然人民呢，这个生活的这个标准好像突然提升，可是，在以色列王国后期，物质的主义使人民普遍来说道德生活趋向腐化。另外一方面呢，那时的商道也可以作为军用的公路，所以后来呢，亚述和巴比伦呢，就是利用了这些公路、这些大道，入侵了以色列和犹大，将两个国家彻底的根除了。
生命记一章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好，那我们呢说完了定居迦南以后以色列民的改变呢，我们现在呢来特别要说说应许地这个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是相当重要的，常在旧约新约里边出现的。到底呢应许地有什么重要呢？什么是应许地呢？那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别亡国了，但是贝鲁时代的以色列人呢，慢慢的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对神的理解的一套的思想体系了。记住了啊，我刚才特别是说的是他们自己对神的理解。他们呢对神开始呢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他们开始呢对土地的拥有权呢就有了一种呢特别的概念，就是说神跟这个土地拥有管制肯定是有关系的。对于这些以色列民来说，神既然应许他们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呢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国土，他们觉得是很难忍受这个事实的。他们一直都觉得说没有理由，神没有理由离弃他们，现在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土，国家也灭亡了，那就是神不在了。所以他们一直就在那期望期盼，他们认定啊，什么时候再次有了固定的国土，什么时候他们再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君王，那就表示神再次的临到他们中间了。所以可以说呀，这个地的概念呢，在他们的脑海里边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呢，是已经大过他们对神自己的渴求了。他们对地的那个渴望，对君王的渴望，已经大过他们对神本身的渴望了。他们就这样子阵营在自己的想法里边，心灵再没有空间去查看神亲自对他们的显示，也不会用心的去听听先知到底想对他们说什么话。以色列人只是一心盼望着弥赛亚那个君王快一点来到，快一点来到，给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王国，让他们在地上呢画出一片呢属于他们的一片实实在在的国土。他们当中呢，有的人更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到后来我们就理解为什么耶稣出现的时候，有人是盼望他是革命党的，盼望耶稣能够真正是在地上作王。他们真的不明白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的真正的身份呢。那么我们再来看呢，这个应许地啊，当初呢，神呢是应许呢，将这个应许地赐给他的选民。但神也说过进入应许地是要有条件的。其实进入应许地得到安息呢，是基于以色列人的表现，主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表现，这个基础也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上。没有耶和华就没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耶和华，没有应许，也不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更加不会有土地。早在摩西时代，神已经跟他的选民立约，指出他们要进入应许地的条件呢，是要单单的敬畏神， 并且谨守遵行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是约的受惠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立约的神的那一方已经说好了，这个约能够要去实现，是要以色列民他们敬畏神，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以色列人呢，是一个这个得到帮助的人，一个的这个约的一个受益者。得着应许地，他们完全必须要靠神的帮助才能够攻取而得到。假如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假如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的吩咐和诫命呢，神就会收回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以色列人呢也就会被别人从所得之地赶出去。再说一遍，进入应许地得安息是建基于神自己的信实，他守约的信实，还有以色列人的表现。我们后来呢，从旧约的申命记、从民数记、从立位记当中看见了，看见神不只要求以色列人敬奉他自己，神也期望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彼此守望的一个公义的社群。特别是申命记21章5节、申命记的16章18节都曾经表明过这个公义的社群是怎样运作的。原来这个公益社群的运作是完全呢有赖于设立一套律法管制的。例如在民数记26章57节、62节和民数记的35章1到8节，并且民数记的18章21和24节，这些经节里头啊，都曾经说到过，身为执行律法的立位人，他们是没有土地拥有权的，他们只能够在划出来的城里边呢居住，从人民的贡献和税项里边得到供养。如此，生产粮食的人，他们跟立法者之间，就是那些祭司啦，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的权力势力。而立位记19章9到10节，立位记的19章9到10节和申命记的24章19到21节，这两处啊都特别提到呢要收纳富人1/10的财富来去分配给穷人。当中呢又提到其他一些有关收割、有关采摘果子的一些律例，是特别能够保障贫苦的，让贫苦者呢获得必需的粮食。至于那些借贷不收利息啊、设立安息日啊、禧年啊，这些的安排和律例呢都是特别可以呢帮助阻止和可以呢帮助控制社会的资源不会呢集中在某一家某一户，以至于呢这个导致贫富的悬殊。所以可以说，其实神所颁布的一些律例和法规呢真的是帮助可以去建立一个彼此守望的公义的社群的，是可以帮助呢不会导致社会上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存在，不会导致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总的来说，以色列人的社会注重工作和休闲的时候是互相调剂的，闲暇的时候活动主要就是在属灵教导的培育方面，让每一个人的生活呢都可以充实有意义。可以说，神要以色列人建立的不是一个弱肉强食、劳役工作过度的高度的竞争社会，神盼望以色列人建立的呢是一个实行仁爱公义又敬畏神的一个社会。只要以色列人实行出神对他们的这个期许，以色列人就能够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享福，得到安息。可惜的是，神的选民并不能够达到神对他们的这些要求。在先知书里头，我们看见了历代的先知对于君王和宗教领袖有很多责备，先知只斥他们呢 对于神并不真正的心存敬畏，说他们只是呢敷衍，他们只是敷衍神，应酬神，有的只是一些呢图具外表、图具仪式的一些献祭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有外表没心思的。又说他们对于百姓呢缺乏仁爱的护养管理，说他们不能够恪尽其职，按公平公义统治百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守住神赐给他们的地，更不能够让整个群体得到安息。比如说在耶利米书34章8到22节，那里头呢就记述了西底家王朝因为耶路撒冷的众民呢不肯守信，履行神有关建立公义仁爱社群的律例，结果就遭到了神的审判。而以赛亚书，特别是以赛亚书当中的54章到66章呢，特别就用到禧年万民得到安息这样的一个意象，来预表神对他子民的更新，还有神对人类历史的更新。可悲的是啊，以色列人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的标准。可是我们有盼望，因为过渡到新约的时代呢，神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边记着的。但是当时呢还是有以色列人不听，难怪在希伯来书3章19节有这样的话，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那可能在这一段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的感想感慨，原来这个得安息啊，进入应许地得安息是有一个条件的。在旧约里边的条件就是爱神，听他的诫命，然后呢爱整个群体。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当然就没办法进入安息，当然没办法得着应许地，就是进去了也要丢掉的，我们从历史当中就可以看见了。但是在新约里头呢，怎样可以进入这个安息得到应许呢？那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了。我们从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发展呢就看到一些启示，我们从以色列民族他们进入应许地后来又失去应许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看见神跨越时空的信实。神始终掌管全地，神始终施行着赏赐和审判的工作。我们也透过以色列民他们这个民族遭遇更加明白神的国、神的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对他天国子民的要求又是什么。神的选民不像一般国家的公民，一般国民建立的国家呢是由国家的律法和社会制度组织来控制的，但是由神子民建立的群体呢是以与神建立关系、跟神缔造盟约、守神的教导来生活的。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它的根据不是权力、不是土地、不是金钱或是地位，它的根据是认识神、是敬畏神、是仁爱、公道、正义的行为。这些美好的行为呢必须是要个人化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不是说呢群体性的、组织化的啊，别人这么做就可以了，我糊糊涂涂就行，不可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他在新约里头呢，他是跟个别的一个个的人呢建立那个关系的，一个个的 分别的按他们的名字来呼召他，成为他自己天国的子民的。神的国呢，是一个群体，在恩典中蒙召，在感恩中回应，活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自由的、自主的行动。而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呢，不是借着社会上的组织，而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大家都敬畏耶和华，因着敬畏耶和华，对于将来有盼望，有前瞻。新约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如何身体力行，行出神的旨意，不但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终于在地上享到安息，更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看到一个榜样，从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去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如何。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以色列民族他们跟应许地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们念这个圣经背景，固然是要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明白圣经的内容，但是当我们了解明白圣经的内容以后，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行道。也就是说，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更明白了圣经，明白了以后，到最后我们要将这些知识跟自己的生命发生这个联系，那才有意思。神过去呼召以色列民，神今天呢呼召每一个属他的人跟他建立关系。我们常常盼望在这个地上呢是得着这个安逸，得到祝福。主耶稣基督明明的说，在地上呢是会有苦难，但是在他里边呢我们会得着安息的。盼望这一刻的分享呢，可以带给弟兄姊妹、收音机旁边的你呢一些安慰和鼓励。也盼望呢，假若您现在正处在一个觉得很艰难的环境的当中，也愿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呢再次对你说过的那番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他会使我们得到安息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呢这一课的内容。下一课呢，我们就会说说这个约这个概念。那么圣经就是有这个旧约、新约啊。那我们信了很久以后呢，才慢慢明白这个约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呢，就在下一课里边详细说说约这个概念，以至于呢，帮助我们可以怎样向一些初心的朋友来去讲解。好，愿神祝福您，下一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求了你的训词，我是